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美的诗歌。我们的磐石是建造在耶稣基督上面，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磐石是耶稣基督。当我们一起来思想但以理书的时候，请弟兄姐妹们记得，但以理书的重点不是但以理，但以理书的重点是教导我们来认识在但以理的一生当中，最为全能的神怎么样透过但以理来行他自己奇妙的作为。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物像但以理，我们可以从他学习很多的功课，这是正面的功课。但是我们也看到圣经当中提到好多的人物，他们失败，他们犯罪得罪神，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就是不讨神的喜悦。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这一些的记载当中看到神自己的心意，我们也可以从这些的例子当中来学习功课。所以我们今天又学习怎么样从神的角度来看圣经，来看但以理书，就是在讲但以理的一些生平一些的经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看到神在什么地方，他做了怎么样的事情。那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我们看弟兄姐妹，看到他们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感谢神。但是如果看到弟兄姐妹有软弱的地方，我们不需要批评，我们要警惕自己，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我们有很多的时候都会做错，都会在很多的时候就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坚固我们。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我们第一章的时候讲到但以理书，我们知道但以理被抓了，这个是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当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陷在困难不容易的事情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请弟兄姐妹们记住但以理美好的见证，他那一种默默无声完全信靠神，在大小事情上面忠心顺服，那么依靠神，就看到神使用他的一生。那么我们今天就预备心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二章。但以理书的第二章，我们很多的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但以理实在是一位很有恩赐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应该也要看到在但以理就是在第二章里面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其实呢神在掌管整个历史。这个对我来跟随神的一位基督徒来讲，我觉得这是最大最大的安慰。我们感谢神，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会跑向怎样的方向，经济的问题、事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不知道会将来就是说会怎么样，但是我们信得过我们这位神，他是掌管历史的神。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心里面就充满着踏实，充满着信心。我非常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的几节经文。第二章的第一节开始，我们一起来看到第六节。那么因为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一个梦的一个情况，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这个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好，我们一起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尼布加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又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忘完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变为粪堆。”好，谢谢。我们再读第十一节，读十一节其实就是 他们重复跟王讲说，你讲一讲你做了什么梦，那么我们就可以解释。第十一节，那么圣经怎么讲呢？王所问的是圣男，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那么这是但以理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那么这个几节经文大概给我们稍微看一看王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请弟兄姐妹们记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说，是不是所有的梦都有一个意思呢？都有一个信息，都有需要解释的。那么一般上我们做梦有的时候是跟我们的心理情绪有关系，有的时候是跟我们生理有关系。那么这个是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很多人做梦都忘记了，醒起来就不记得。有一些人会记得比较久，或者说某一些的时候记得比较多，那么有的时候完全就不记得，知道自己做了一个梦，但是讲不出来，因为忘记了。那么到底怎样的梦才需要说去稍微细心一点，那么祷告看看那个梦是什么意思呢？我就发现到尼布加尼撒王做梦完之后呢，心里烦乱，他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使他的心里非常的烦躁，那么就觉得一定要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那么当然后来我们看到他解释那个梦的时候，他的梦的确是很特别，不是一般的梦如果你的梦是做完梦就忘记了，感谢神，就不用去记它，不用去想它。但是如果有一个梦是不断的出现，不断的烦躁，就是使你心里面就是觉得这个梦不知道好像就不行，那么你心里面有这一种的烦躁的话，弟兄姐妹们不妨你就提出来，我们不一定有人会解释这个梦，但是呢我们可以跟你一起祷告，可能神在当中有一些话要讲，可能。但是如果你就是说做完梦之后忘记了，你就不要自寻烦恼，说牧师啊，我昨天晚上有做梦，我肯定有做梦，但我不记得做什么梦请你为我祷告看看是什么意思。那就像尼布加尼撒王这里，那么就引起很多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有的人是做白日梦，所以也不需要解释，对吗？那你也不需要去解释他所以什么样的梦要解释呢？按照这里的讲法，就是这个国王就觉得这个事情呢一直烦着他的心，他觉得非明白不可，那么他又提出来了那我在就是说非洲的时候，有一个黑人的就是回教徒信耶稣的过程，就是因为他做了两个梦。他来参加我的所谓的这个信仰探讨班，星期六晚上有一段时间。那有一天他做了梦之后呢，他就先去问他的回教的宗教师说，我做了这个梦是什么意思？那回教宗教师不能解释，他说不知道，所以他就来问我。那这两个梦呢，第一个梦是什么？第一个梦就是讲到有一个人身穿白衣在水上面走，这个对沙漠里面人来讲是非常就是很难想象，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看过很多水的不过在梦里面看到有一个人在水上面走，那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到底这个神是谁？那么当然我就翻开圣经，讲到耶稣基督在水面上走的经文给他看，我也没有解释。然后他看完之后呢，他过了几天又做了一个梦，他说我又看到同样一个人就是在做牧羊的工作那么我就翻开圣经，又给他看耶稣是好牧人这个段的经文，我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我就把这些经文翻给他看，我就觉得他的梦呢跟圣经这个信息有比较直接的关系。那后来他就信耶稣，他的名字叫做哈桑那这是其中一个例子。那么马可牧师呢，你知道这个把福音传为耶路撒冷的这个其中一个就是说骗传福音的这个创办人马可牧师，他本身是就是戴德森先生的这个牧师的孙子戴元冕是做神学院院长，那马可牧师那个时候呢就到了那个神学院去做教务主任，在陕西的地方。那么 有一天的时候呢，马可牧师他自己觉得在好像在梦中看到，在异象当中看到，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件事情。那么他讲的见证哈，马可牧师，今年不是去年9月27号去世追思礼拜的时候，他的这个追思礼拜里面有一个见证，就讲到他在1942年11月25号晚上的时候，马可牧师呢，他因为就是在那个神学院附近的地方一个防空洞里面，他祷告，他寻求神、亲近神的时候，他就开始就看到一个东西。那么有人说他是做梦，有人说是他看到异象。他就看到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他看到有一个大水池，很大的水池，像我们附近一个大水池。那么水呢是从四面八方流进来，一直流进来，但是他没有看到有水流出去的地方，就一直流进来，那水池也不满。所以他就开始问，他在祷告当中他就问神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他就听到有声音跟他讲了，他说这水池就像中国教会，各国教会从四方八面四面八方将福音传入中国，但中国的教会只会接受，不会送出去。然后他看到这个梦这个异象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很焦急，说，主啊，这样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如果要就是说水要流出去的话，流到什么地方去？那么有一个声音就跟他讲说，朝向西边，就是由这个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一直向西发出去。那么就也引起他就是后来就分享这个梦这个意象的时候呢，他就兴起了，所谓兴起就是说一个把福音就是传回耶路撒冷这个运动，叫做福音遍传运动。这个是我们中国大陆基督徒们参与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几个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就是一个运动之一啊。那么我们看到马可牧师他自己的梦当中，他看到神给他一个使命啊，尼布加尼撒王的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我们一起就是来看一看。那么尼布加尼撒王的梦呢，他圣经里面就说他做梦完了之后呢，第三节，他叫了这些很有就是身边很聪明的所谓的这个确实或者说他的顾问之类的人，那么帮忙他解答很多困难的。他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面烦躁，我要知道这个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那么第二节那边，他王的旁边有术士，有用法术的，有行邪术的，有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原文也可以讲说是看星宿，就看这个星象这一方面的人，他们可以来看这些，然后来解答一些难题。那么这些第四节开始就是这些人来到王的面前，就跟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这个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要求，对不对？非常合理的。如果有人说，请你跟我讲我这个难题答案是什么，那么你说讲一讲你的难题，就是很自然而且很正确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王呢就是他就讲了第五节，说梦我已经忘了，忘了意思就是说不能告诉你，没办法告诉你啊。但是下一句他怎么讲呢？他说，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凌迟是什么意思就是处死。但是呢比较就是precise 一点，就是讲的详细一点啊。那么中国有五马分尸，对吧？但五马分尸是很残忍的一个刑罚了。但凌迟呢 从某一些角度来讲比五马分尸更残忍，就是把肉一片一片割到一个人死掉，这个时间可以拉很长了，非常痛苦了。你知道五马分尸，如果马五只马跑得快，只是一下子就很残忍，但是呢这个受刑罚的人不是那么惨，因为呢你很快就没有了，就没命了。但是呢要死又不能死，要死又不能死，这个很残忍的事情。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治国的，他是很有权力，很有影响力的一位王，他治的国土版图是非常大的。但是呢他这样对待他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人，跟他们讲说，你如果不解释我的梦的话，我就用这个方式来刑罚你们。哎呀，这个事情根据你在看的时候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也是被列在这个皇帝旁边的所谓的哲师，所谓的聪明人，所谓来提供答案的一批人所以呢圣经里面就讲了，那圣经里面讲的时候呢，就是第十四节，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师，但以理就用就是 OK 第上一节十三节，于是命令发出，这事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意思说杀的人还不少，包括了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你想一想跟随神，这个突然间天塌下来了，就说这无端端发生一个事情，王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今天他就要杀我了。你知道这种的经历是怎样的这种的经历是怎么样的？怎么可能发生的呢？怎么可能发生的我比较喜欢看欧洲有两种的卡通片的书一种叫做听听，有没有人看过听听？听听听还甜甜听听听听丁丁很像中国人，其实他是荷兰人画家是荷兰人。另外一本呢是非常好的，如果你没看过的话你应该看，我以前买了整套，现在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很多人借了看就好看就不还给我那我也不介意，但是我就很喜欢看。那个就是 Asterix 跟 Obelix， Asterix 呢很瘦小， Obelix 很肥胖那么他们两个呢是罗马帝国有攻打欧洲，特别是法国的时候，在历史上事实证明了那个地方他们远远打不到，因为这两个人就传说这两个人，但事实上他们就罗马帝国就攻不了这个小乡村那个小乡村我们去过那我看这个 Obelix 的，因为他从小就跌到那个特别就是有特别能力的一个药锅里面去，所谓药锅，那个药本来只要吃一点点就整棵树就可以拔起来了，它就掉到那个锅里面去，所以喝的很多，那么就远远就不需要再给任何东西使它很有力。所以呢罗马帝国怎么跟他打呢？根本没有办法打。那 Obelix 呢很奇怪，他只怕一样事情，就怕天塌下来，怕天塌下来，这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他相信天有一天会塌下来所以他常常害怕。那我讲这里的时候呢，对不起，刚才那例子呢有一点打岔了。我讲这里的时候就是说，你做皇帝身边得到皇帝很看重的人，那么给皇帝意见，给皇帝出主意，那么今天派了一个人来跟但以理说我们皇帝要杀你了，那他做一个基督徒跟随神的人，他的心态会怎么样呢？这个一定很难过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皇帝 要杀我们但是请弟兄姐妹们记住，你看但以理的时候，我觉得但以理对于神的认识到一个地步，无论天塌下来他也不怕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在神这位完全掌管宇宙万物，就是整个历史的神，他是在那里掌管一切。如果他在掌管整个历史过程当中，他容许许可神的 儿女们受苦难，或者说面对到逼迫，甚至死亡，这个是合乎神的心意的话，但以理一点都没有埋怨。他不在那里追问神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他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在但以理书里面，神的手在掌管一切的时候，所有属于神的人能够学习，就是顺服听从这位神，绝对相信这位神，因为神不许可的事情，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落下来。你这样相信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人讲我们什么，或者说事情怎么发展，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能够持续坦然，不害怕，不担心，都能够站着为主，来继续为主，不退后，不放弃。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想到圣经当中记载很多的事情都很奇怪，就在 很兴奋的时候，好像一切都很好的时候，突然间灾难就临到。那我每次记得圣经里面就讲说啊，就是像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九节，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个在我的讲章这个大纲上面，就是常常有预备心说要为他受苦。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预备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天色，神没有答应我们天色灿烂，神没有答应我们信耶稣之后一帆风顺，那我们心里这样准备，就信靠神。信靠神什么？信靠神的大能在掌管一切，在掌管着你的一生，我的一生，你的家庭，我的家庭，掌管着这个国家，掌管着一切。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根基的时候，风吹雨打，我们不是那么容易跌倒，不是那么容易放弃。所以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求神透过这个信息，这个前面的部分，给我们啊有坚固的信心。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个梦中的，就是所看见的是什么。到底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他在梦中所看见的是什么呢？好，那么相信大家，如果你有回去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的话，大概你对于这个梦中所看到的事情就不陌生。好，那么但以理听到说，就是对于这些知识，包括他自己跟三个朋友在内都要被杀，如果不能够解释国王的这个梦的话，那么但以理就立刻采取了第十八节，他就召集了他的三个朋友说，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因为解答只能够从神来，人不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啊。所以呢，他们就祷告。第二十八节，第二章第二十八节，但以理在王的面前怎么讲呢？他说，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他就讲明只有神能够，人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他就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啊，然后来处理这个问题。那第二十九节就是刚才讲的，就是就是只有神能够把这个给，就是说给这个特使的梦的一个答案啊，只有这个神能够解释。那么他在讲什么？他在讲明一件事情，我们所信的神他知道一切，他掌管一切。如果他知道一切，他掌管一切的话，你说我们跟随他的人是不是很有信心，很有喜乐，没有惧怕呢？好，但以理他在第二章第三十一节开始就解释这个梦。好，那么我就跟大家一起来读一读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那么读完之后呢，我们看一个图，一个像。那这个图的像呢，就是讲明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一个意思。所以请大家跟我一起读第三十一节开始到三十五节。完了，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荣，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宣堂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做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
把脚扎碎，于是金银铜铁你都一同扎得粉碎，成了夏天河床上的坑壁，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好，我们现在看一看那个梦当中所看到的一个像。这个是很多不同的画图画当中的其中一个。那么有多少准确性我不知道，你要问尼布加尼撒他才知道啊。实际上呢，不是很，就是说我们很肯定这个画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喜欢他的胡须，因为这个是巴比伦王当时呢，的确是有一点在历史里面，他的确是他的胡须还有修剪还有那个做得很好。那这个像里面，就说这个梦里面就说看到一个巨像，大像，很高大的像，我们不知道有多高大。如果跟第三章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做了一个巨像有关系的话，大概90尺高。又说我不知道他这个像跟那边有没有直接关系。那这个像很大，圣经里面就说有分成头，有分成胸部跟两个膀臂，有分成肚腹跟腰部，然后有分成那个腿，然后脚。那么这个图呢，少了一个东西，就是在刚才所念的经文当中少了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从天上，就是有一块很大的石头，不是人手所做出来的，一块石头扎下来，扎在什么地方？扎在他的双脚上面。然后什么结果？就脚被扎碎了，所以整个像就垮下来。所以金啊、银啊、铜啊、铁啊，那么半铁半泥那些全部都扎碎了。好，这个是他的梦，这个是尼布加尼撒王他看到的梦。那这个梦根据但以理解释呢，就这么讲说，你看到的是这个梦。那么我相信他的确是看到这个梦，那不然的话他就跟但以理讲说，哈，你讲错了，我的梦不是这样。但他没有这么讲，意思就是说的确他是看到这个梦啊，在梦中看到这个像。那么他梦中看到这个像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每一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感谢神，因为从这个梦当中没有人能够解释，只有但以理他们所信的神，就是我们所信的神，他能够解释。那么我就相信这个梦也是从我们的神而来。那这个梦呢，就讲明一个历史，讲明一个预言。弟兄姐妹们，这个一直给我看到一件事情，神为什么在但以理书第二章记载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原因就是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他是掌管过去、掌管现在、掌管将来的神。那这是非常就是伟大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问题带到我们这位神的面前就太小了，对吗？我们今天有什么问题？我们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有什么不能解决的？有什么就是觉得希望有人来帮助我们，带到我们这位神的面前就不是那么难解决了。所以弟兄姐妹们，那这个梦到底在讲什么呢？但以理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把这个梦里面看到什么讲出来。那么尼布加尼撒王没有说不是，放一句话说的确就是这个梦。那根据呢，但以理就解释这个梦是什么啊，他就根据解释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第36节开始，就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然后就开始讲解了。第36节，那么根据下去呢，他就讲了他第37、38节，他就讲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在住之地的
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什么？你就是那金头。所以看到很大的一个像，有金的头，有银的宣布跟这个旁臂，有铜的这个啊腰部肚腹，那么有铁的双腿，然后有半铁半泥的脚。哎呀，这个讲什么呢？这个讲明尼布加尼撒王是在历史当中，从尼布加尼撒开始到将来不同的国度当中，尼布加尼撒王是怎么样最棒的，因为他是金嘛，对不对？那金当然就比银好，银呢又比铜强，铜呢比铁好还是不好？应该是好一些。那铁当然就比半铁半泥更好一点，对吧？所以就是说，整个国度当中，从尼布加尼撒王开始，当但以理说你就是那金头的时候，对于尼布加尼撒王来讲说，这个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就是这个梦来的角度来讲，从那个时候的国度到将来的国度来讲，那么尼布加尼撒王是最荣耀的、最强盛的、最有地位的。那么这个讲解就从这边开始。然后第39节，但以理就比较小心一点了。为什么呢？他只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他就不敢多讲。为什么？你知道皇帝哈做了一个梦，那么就可以发这么大的脾气啊，自己忘记了，人家跟他讲说你讲一讲你的梦是什么，他说你再不解释我就把你杀掉。我这个皇帝不好惹，所以呢但以理也很小心，也不跟他讲太多。因为这个下一句话说就是必另兴一国的意思，说你的国完了，然后给别人就是占据，或者说给别人攻打，那么你的国度就完了。那这个话对皇帝来讲不好讲，对不对？你进去跟皇帝讲说你再过两年就下台，你看看怎么样？哎，当场就杀了，讲这样不吉利的话，对吧？当尼布加尼撒王还是金头，就是最荣耀的时候，但以理呢就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那么赶紧补一句说不觊觎你。哎，这个头你知道景象不是很大哈，这个砍起来都很快就完了啊，所以他赶紧补一句。当然他补这一句话也是真的，因为你那个第二国就是赢的嘛，赢的就没有金那么强盛。然后根据呢又提了一句，他说其实呢那一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呢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那换一句说，无论你是多强，金的也好，银的也好，都会过去了啊。那么就是四十节就是说又讲第四国。所以呢有金的一个国，有银的一个国，有铜的一个国，现在说又有一个国，第四国，比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刻制万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压碎啊，就是压制列国啊，打碎压制列国。他就这么讲的时候呢，其实但以理在那个时候就讲明，从尼布加尼撒王开始就讲了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是非常美的地方。为什么讲美呢？因为这个梦本身讲的东西，金头是巴比伦，是尼布加尼撒，这个在历史上是存在的，是一个事实的历史。那么根据的是不是存在事实的历史呢？你记得我们上一次就讲了，但以理一共在世的时候服侍过几位皇帝，会不会记得他服侍过几个皇帝啊？一共服侍过四位皇帝。那四位皇帝呢，前面两位就是巴比伦了，后面两位呢是什么国家的？波斯马代，或者马代波斯啊。波斯就是伊朗那一边过来，
马代呢，也是就是现在这个就是中东一些地方，他们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啊。那么马代那一边呢，就大力乌王；波斯那边就古列王，或者呢，就是但以理书里面讲说塞浦路斯王啊。他们这个名称，所以你看这个但以理他在这里讲的东西，他自己就经历部分了。这里讲的什么？讲的就是说，透过这个经象，就是个具象，来预言有不同的国度会出现。那么当时只有巴比伦，后来就跟着有这个波斯马代，那么呢，跟着又有什么？跟着又有下一波是什么？希腊，然后希腊完了之后是什么？罗马。那你看一看的时候呢，就是其实这些的资料很多，你看看就是上网络上面看 ，online 上面看，或者很多地方你都可以找出来。就是说，巴比伦国度那一年到那一年，然后波斯马代的国度那一年到那一年，希腊的国度那一年到那一年，然后呢，你看了罗马的帝国是那一年到那一年，这些的时间都有了。那么你也可以找出谁做国王，什么时候做国王，一些的历史的一些的背景，你都可以看出来。那但以理在这个地方，他主要就提出说，我们的神透过这个梦，梦中的这个具象，就讲明从尼布加尼撒王开始，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世界的历史，这个世界的光景会是怎么样的？那这个讲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继续查但以理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下面几章的时候，就开始讲到就是波斯马代，就开始讲到这个。就甚至都预言到这个希腊国度的出现，或者说讲到罗马帝国的一些的预言的情形都有，一直讲到最后耶稣基督的再来，就是讲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这个巨象被这个天上有一块大的石头扎下来，扎在他的脚上，就是说历史就结束，世界上的国度就说到了终结。那么就说我们的耶稣基督来，神的国在这个世界上，神掌权。所以这是但以理书里面就是全部讲到这个讲到就是说预言的时候呢，就在历史上印证说预言的事情是正确的，那么也预言就是说印证圣经是神自己的话语，因为只有神才能够知道将来所发生的事情，而且讲得这么清楚，这么准确，那么我们看到当但以理他这么解释的时候呢，第四十八节读到完，请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因为那一边讲到神得荣耀这一件事情，46节，对不起，我这个眼睛不行了46节到读到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当时尼布加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术，你们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这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好，我非常惊奇的看到那个是金的那个王，竟然向但以理俯伏下拜哈。这个是对于尼布加尼撒来讲，就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什么叫做惊讶一件事情？他手下所有的 有的可以看星象，有的可以算命，有的可以就是可以就是各种的知识。当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一个梦，所有这一些非常有知识、有聪明智慧，那么有学术的人，没有人能够提供任何答案，只有但以利能够，而且但以利讲得很清楚，不是我能够解释，乃是我所相信那位神能够。当这个但以利跟王解释完之后呢，王非常的佩服，因为呢那个像所梦中所看到那个像就完全正确，所形容的事情完全正确。那么对于解释呢，其他不知道，他知道那个金头是他的话，那是好事情。那他就是非常佩服，说怎么你能够知道？所以呢，他就俯伏向但以理下拜，然后他就讲到了，王对但以理说：47节，你既能显明，就是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事的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你们的神。但以理因为就是靠着神的恩典的缘故，把这个梦解释了，就归荣耀于神。尼布加尼撒王归荣耀于但以理所信的神。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哎，万王之王啊！这个是实在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很特别的事情。我们今天早上上主路学的时候，有位同学就问尼布加尼撒王有没有信耶稣啊，有没有相信神啊？啊，那么就留你们自己回去思想啊，来看到底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一个人啊？那么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在乱世当中，怎么样能够为主站出来做美好的见证？你看但以理，我再讲，他有很多理由不开心呢，他有很多理由埋怨呢，他有很多理由想办法逃跑，或者说想办法怎么样啊？但是你看第一章开始，他被抓，他就没有埋怨，没有反抗，但是他站稳立场，说你拜偶像的东西我不吃，啊，他站稳立场。当所有的人就是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他跟他朋友说：“我们祷告，因为只有神能够。”他知道他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他信得过他的神是那么大的一位神，在这么危险的时候，他没有站出来跟皇帝来辩论说：“你这样提的问题根本就是没道理啊！你可以跟他辩，但是但以理都没有，就说让我们有一点时间祷告。他有任何事情的时候，不怨人的方法；有任何事情的时候，他转向神。那这一种的基督徒，这一种的认识，这一种信仰的根基。使但以理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就是好像有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就是明白这些的有权力的人到底是怎么做事情的，翻来覆去的。但以理无论这个世界变化怎么样，他都能够紧紧的跟随神，在神的面前彰显神自己的荣耀。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会觉得你们都不知道，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现在已经面对一个天塌下来的问题。你们可能会有这样想法，对不对？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人，你有困难你没有分享，那我们大家都不知道。那有的人知道之后，哇，为什么你这么大的问题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愿意为你祷告。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是觉得我们做基督徒好累哦，好辛苦哦，我们已经压得透不过气来了，都没有人了解。真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彼此的来分担。但是无论怎么样的情况，弟兄姐妹们请记住，转向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位神是大到一位大到那样的一个地步，我们所有的重担可以向他来交出来，将我们的担子就轻省，将我们就可以靠近我们的神来得胜。 无论在怎样的光景当中，在这么不容易的事情当中，但以理只记得一件事情，我只相信神，神要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他就用这样的信心，用这样的喜乐来面对每一天，然后就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使神的名字得到荣耀。我们愿意不愿意一起凭信心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想到但以理怎么样来学习凡事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信得过我们所信的神是比任何都大，比任何的困难都大，他心里面没有烦躁，他心里面没有害怕，他心里面没有埋怨，他相信你的时候就经历神你自己透过他来行你奇妙的作为，一次又一次的见证主，一次又一次的把荣耀归给神。主啊，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是我们有追求的一生的目标，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一起在当中被建造被坚固，更有根基来跟随我们的神，一生一世的就讨神喜悦。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在顺利不顺利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定睛仰望在我们的主身上，不因为这个世界的事情而使我们失去了方向，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完全向你交托。主啊，如果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有任何一个人我们心里面有重担了，心里面有彷徨了，心里面有感觉到不知道前面怎么走了，主啊，求你自己施恩，你自己把我们的眼目转向你，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主你自己上面。主，我们就知道你自己会为我们开路，你自己是信实的神。我们感谢主，愿荣耀归主自己的圣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谢谢。